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美国首都近万人法会，师尊莅临讲法，华府反迫害集会游行，各界声援法轮功，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美国首都近万人法会师尊莅临讲法，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6月2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5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的心情相聚于此，分享修炼路上如何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下午2点左右，李洪志师尊亲临会场，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师尊为大法弟子讲法答疑约1小时45分钟，讲法结束时全体大法弟子再次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来自澳大利亚的泰根戴维尔斯说，师父的讲法和解答问题让我感受到巨大的慈悲，觉得自己获得了重生，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孩。迈克尔来自爱尔兰，他表示师父莅临法会为大法弟子讲法解法时，他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场，觉得自己笼罩在巨大的慈悲之中。他说，我回去以后要多学几遍师父今天的讲法。修炼已10年，参加过多次大型法会的迈克尔一脸兴奋，他觉得今年法会期间同修之间的沟通比往年更融洽，大家在一起更像一个整体，一个大家庭。
来自美国纽约波士顿亚特兰大、佛罗里达、蒙塔拿州、华盛顿特区以及加拿大、阿根廷、台湾、香港的16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各自的修炼路上学法实修救度众生的心路历程，并彼此鼓励比学比修，珍惜过去走过的修炼和反迫害的路，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相互配合，共同精进。现场提供10几种语言的同声翻译，大家尽心聆听每一位发言者的交流。今年28岁的保罗·格瑞尼4年前开始修炼大法，他说，当我看到传单里金色的真善忍3个字和法轮功功法后，我知道这正是我一直在找寻的。修炼后他抛弃了所有的坏习惯，师父开始给他净化身体，我觉得像一个全新的人，我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兴奋地加入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行列中来了。凯瑟琳·考贝斯来自美国地广人稀的蒙塔拿州，分享了长期坚持给国会议员办公室及州议员寄送真相资料、发邮件，并邀请他们参加大法活动的一些经历。他给蒙塔拿州的各个报纸编辑写信投稿，他的稿件被发表在一些大报上，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了解大法真相。 来自美国波士顿的路迪2005年开始修炼大法。以前他把当地正式法项目的停滞不前归咎于协调人，觉得是协调人把整个地区的修炼人和众生给耽误了，从而产生了消极情绪。2015年纽约法会后，他悟到修炼是为自己负责，自己要救的生命就得自己来承担责任，不能以协调人没安排大家作为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开展了数个针对主流社会、州政府讲真相的项目。
连续三年都来美国参加国际法会的台湾年轻建筑工程师吴家伟与妻子深刻体会师尊的慈悲，每次参加法会后好像被注入一股更精进修炼的动力，鼓励自己要加把劲儿，多学法，练功实修。这次听台上同修的分享特别来精神，尤其是第一位来自大陆的青年弟子，在大陆艰苦的环境，小小年纪就这么真心修炼，克服种种困难学法和练功，修炼坚定的心太令人感动了。塞格耶斯·厄鲁普斯来自拉脱维亚，他修炼法轮功18年了，参加法会体验很深刻，找到了跟其他学员的差距，修炼人应该非常努力地突破难关，坚持不懈，精进不止。他说听了师父的讲法很激动，这是期待了很久的事情，师父给予我们更多的鼓励和勇气，以便我们今后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
接下来请听华府反迫害集会游行，各界声援法轮功。2018年6月20日，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西草坪上举行集体大练功，随后开始主题为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大型集会游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人们认清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危害。国会议员、美国宗教自由政府部门及人权和宗教自由非营利组织代表们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特别是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并再次确认他们对法轮功的支持和致力于停止在中国的迫害的承诺。一些发言人也谈到他们对真善忍的支持及对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认知。
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众议员伊利安娜·罗斯·雷廷恩在集会上说，法轮功学员是和平、善良、坚忍的，他们应该因他们的信仰受到尊重，而不是被迫害，他们拥有最基本的人权，在没有骚扰、迫害和惧怕的情况下实践他们的精神信仰。可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报告，包括我们自己国务院的最新中国人权报告，法轮功学员遭受着北京最糟糕的人权侵害、监视、任意监禁、折磨及残忍的强摘器官行为。他还提到，我非常喜欢所有的横幅，特别是有关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的，因为我出生在古巴，它曾是个自由的国家，如今被暴徒、共产主义当局统治，它粉碎人权并践踏新闻及各种自由。当你们说共产主义的邪灵在统治我们的世界，即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我从我个人的经历知道这是真的。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达纳·罗拉巴克说，我支持你们的理念，我支持你们代表的所有。如果你们只是一群有着不同想法的人，而不是推广真、诚实、善良和互相关爱的人们，如果那不是你们代表的理念，我不会和你们站在一起。今天我要说，我为可以和你们站在一起而骄傲。他表示，退党大潮将会使他的子孙得到安全，摆脱中共控制的中国人民是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安全和更加和平的世界。他还说，有许多法轮功支持者没有说话，我想让你们知道他们的存在。当美国人都了解了你们今天所做的、你们代表的价值、诚实、礼节及对人类的关爱，他们将充满敬佩地站在你们这一边。
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基斯·罗斯福斯 Keith Rosfus 说，没有人在任何地方应该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被惩罚、监禁、迫害甚至杀害，不要允许他们摧毁你们的精神，真理和爱将会最终胜利。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盖尔·曼庆说， 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00年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其报告中提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当中共当局骚扰法轮功学员，当他们关押、酷刑折磨、性侵害、做人体试验和强摘器官，他们残忍的行为不只是违背国际人权标准和更广泛的行为标准，他们在轻视人性的最根本。让我们记住，宗教或信仰自由不是政府给予的权利，而是所有人普世的权利。
国防论坛基金会 Defense Forum Foundation 总裁苏珊·肖尔特 Susan Short 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然在继续，而法轮功学员坚韧的精神和勇气令人感动。他说，你们一直在最前方，不屈于这场镇压和违反人权的罪恶。你们做的一切不仅是为了法轮功，更是为了所有在中共集权体制下受迫害的人们。
28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致信申援，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和 CECC 联合主席、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联名写信给法轮功学员。他们在声援信中说，景象在国会山西草坪集会以引起公众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你们致以问候。我们不能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暴行沉默，我们要努力让那些行凶者伏法。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州联邦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在声援信中说，你们今天在这里集会，追求和平、人权与信仰自由，呼吁公众关注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很荣幸能够致以问候。
当天中午游行开始，天国乐团从国会西草坪首先出发，后面是手执部分在中国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遗像的队伍，最后也是最主要的部分是横幅队伍。游行队伍途经宾夕法尼亚大道、宪法大道、美国白宫，一直到华盛顿纪念碑前，全程共 2.4 英里。帕特里克·布莱尼 Patrick Briney 是一个培训领导者的学院的院长，他之前就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共产主义反对所有种类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是一个很棒的游行，让人们关注共产党对人性进行的迫害。
6月22日上午，风雨交加，数千名身着黄色练功服和红色、蓝色、白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办了集体大练功，并排出法轮图形，让更多世人了解法轮功，共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尽管风雨交加，法轮功学员有条不紊的祥和练功场面感动了很多在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无不感谢法轮功学员们的到来，并希望早日结束迫害。惠特尼·巴内特和两个女儿在雨中看着法轮功学员的打坐和排字活动时非常感慨，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们付出那么大的努力来展现真善人的美好，并给予这个世界。法轮功学院的排字和练功非常壮观、美丽又祥和，我认为这个世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特别需要他们，以及他们信仰的宇宙法理真善人，能帮助世界人民找到他们心里的宁静和善良，这个在当今确实是超级重要。
当天傍晚，近3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纪念碑下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活动期间，更多人了解了迫害事实，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对人权问题非常关注的杰克逊先生说，人权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美国人需要参与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民，而不仅仅是在美国。他表示，这个活动令他思考，想了解如何能够为帮助解决这些正在发生的问题做更多的事情。他相信真善人能够改变世界。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法轮功学员朱丽玲曾经在2004年、2009年两次被非法判刑，遭受八年冤狱折磨。2015年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再次遭绑架非法庭审，晕倒在南通看守所，被送到南通附院做开颅手术后，头盖骨缺失，颅骨塌陷成植物人，于2018年6月14日含冤离世。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葛春英在看守所被秘密开庭，被非法判刑七年。葛春英2017年6月16日在锦州市临川桥南桥头上粘贴法轮功资料时，被锦州市公安局松山分局国保大队非法抓捕。2018年1月31日在锦州市中级法院非法开庭，只允许两位家属旁听，秘密开庭。
天津市北城区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吕桂芬2012年3月被警察绑架折磨，勒索家人18000元，后被网判八年，现在被天津市女子监狱迫害成植物人。
广东普宁法轮功学员杨凤桃于2016年12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六个月，2016年12月22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2018年6月15日家属收到了监狱医院寄来的病情告知书，称杨凤桃患原发性高血压，三级高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24日，来自台湾各地利用网络讲真相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中的中兴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交流会，分享各自的修炼体会及讲真相中的心得，相互勉励，促进提高，并且加大救人的力度。这些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在交流中他们讲述各自在生活中如何严格要求自己，抓紧时间精进修炼的体会，以及突破种种困难，破除中共的封锁，将真相传递出去，让更多中国人明白事实真相的经历。
6月24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布兰诺生活与健康大全活动在该市议会中心 Plano Convention Center 举行，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在展位前演示功法，同时也向人们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许多善良民众对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表示震惊，他们签名要求美国政府对此关注，促使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西人女士黛比 Debbie 在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时，她难过的几乎哭出声来，这太令人悲伤了，我感到难过，我希望情况能够尽快变好。她毫不犹豫的在征签表上签了名。雪莉 Sherry 女士说，共产主义终将失败，就像前苏联一样，中共也迟早会走上同一条路。他感谢学员们向他介绍法轮功。
瑞士苏黎世老城区的著名景点利马特河畔在夏日格外美丽。6月23日，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设立的真相点吸引游客和民众驻足阅读关于法轮功的介绍，观看学员的功法演示及大法红传世界的照片，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弗朗西斯克在签名制止中共活摘罪行后谈到，活摘器官太可怕了，国际社会应该出面制止这一切，而不是应该仅仅只考虑和中国经济利益，也应该从人性上来考量中国，人们应该制止这一反人类的罪行，必须停止这一切。来自阿根廷的马尔塔女士和先生对中共的杀戮有所了解，他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说，我知道中共政权在杀人，希望通过签名能够制止这一切。他还说，我会通过社交媒体、电子邮件让更多朋友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
6月23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圣马丁广场练功讲真相。 来伦敦参加活动的彼得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并非常高兴地接过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手工莲花。彼得在真签表上立即签名反迫害，并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广传真相。他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活摘器官太糟糕了，我支持你们，指法轮功学员，这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6月17日，一年一度的苏格兰格拉斯哥艺术节西部艺术节拉开了序幕。今年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得到了组委会的支持和帮助，被给予了最靠前的位置和足够的功法展示区域。众多的游客驻足在此停留了很久，观看法轮功学员展示祥和的功法和聆听令人震惊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弟子的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五月份5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5月份有5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7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其中律师为29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一至5月份非法判刑348人，非法庭审321人。5月份非法判刑分布在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判刑最严重的省份是四川19人、辽宁9人、山东7人、河北4人、内蒙古3人。非法判刑最严重的城市，乐山8人、成都7人、抚顺4人、青岛4人。沈阳、朝阳、秦皇岛、赤峰、资阳、贵阳各2人。5月份有2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庭非法判罚金共20万5千元，法庭对法轮功学员的罚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中共法庭明目张胆地以法律的名义抢劫和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钱财。明慧网2018年5月26日发表近期12个中共检察院法院头目遭恶报文章，这12人有一个共同点，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起诉和误判。天网恢恢，神目如电，用中国传统的观念看，这无疑是其自己作恶遭到了报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年多来共20多个省、直辖市检察院依法对法轮功学员不予批捕并退卷，法院撤销原判，使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甚至当庭释放的众多有良知的法官至今没有一人遭到调查，这难道真的是巧合？
牡丹江两大法弟子将被非法庭审，家人拄拐杖维权。2018年6月19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顺廷、赵群的两位代理律师到达牡丹江市，上午9时先去爱民区法院沟通，然后去看守所会见被非法关押超过10个月的两位法轮功学员。高顺廷和赵群表示一定要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当日上午，高顺廷的姐姐高兰婷拄着拐费力地到达爱民区法院门口，穿上喊冤衣服。不久，爱民区检察院公诉人王娟进了大院，高兰婷大喊：放了我妹妹，我妹妹没有罪，你这样做丧天良，会遭到恶报，我几次见你，你都这样对待我。王娟仓促往里边走，此举引来很多工作人员关注，有人安慰说别着急，要找。自从妹妹高顺婷被绑架非法关押后，高兰婷克服拄拐带来的不便，多日来承受着腰疼、腿疼、脚疼、风吹日晒、饥寒交迫等困难，经常一张煎饼或一个馒头就当一顿饭，往返法院及各部门维权都遭到推诿。至今高顺廷、赵群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看守所10个多月，警察构陷高顺廷、赵群曾经两次被检察院退卷，家属与律师多次找办案单位敦促放人。
上门骚扰是执法犯法的行为。5月底以青岛峰会召开为借口，山东省临朐县柳山镇派出所的3、4个警察在村干部的带领下 非法闯入当地法轮功学员家中进行骚扰，搜集个人信息，强行录像，甚至连99年迫害后不练了的也上门骚扰了，大多数都遭到了法轮功学员和家属的抵制。这里奉劝参与骚扰的警察，不要以上面让干的为借口而被人利用了，这种上门骚扰是执法犯法的行为。所谓的上面已经制定了新警察法，堵死了你们的退路。先从情理上来说，徐家河法轮功学员徐真、柳山法轮功学员李钦平、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金贤等人都是因为身体有病，练了法轮功后身体恢复了健康，身心受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们受益于法轮功和师父，当法轮功和师父遭到污蔑时，他们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不仅是知恩图报的义举，而且惠及他人，合情合理。再从法律层面来看，县政府也为依法追究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基层执法人员的罪行铺平了道路。2013年8月13日，中央政法委出台中政委2013-27号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还有2016年3月1日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实行，规定中说，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级别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这无疑是告诉各级警察，只要是不合法的上级命令，警察就不应该执行，谁执行错误命令，将来追究谁的责任。就算为了保护自己，相关人员也要学会拒绝上级不合法的命令。
关于学员身份证信息的一些注意事项，大陆来稿，因最近大陆各地身份证被扫描的事例较多，所以整理一些有关资讯。首先，有关是否是法轮功学员身份的信息，根本不在嵌入身份证中的那块芯片里，而是在中共联网的电脑数据库中储存着。身份证芯片里储存的信息，基本就是身份证塑料片上显示的信息，比如名字、性别、地址、身份证号码、指纹等，可以手动输入身份证号码到电脑里，联网同样能看到是否是法轮功学员身份，所以破坏身份证芯片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大陆公安对居民二代身份证 RFID 芯片的扫描距离一般比较短，但用特殊设备有可能达到35厘米左右，要避免身份证被远程扫描识别，可以用一个合适的金属套套住身份证。现在外出发生与身份证有关的安全事件最多的是火车站。在火车站进站扫描时，身份证号码与携档的数据库连上，就能马上知道是否有过相关记录。如发现是学员，一般都会检查携带的包裹及随身物品。现在对平板电脑、手机、U 盘也都要检查，警察用专用软件检查得非常快。如果检查到大法资料或者真相资料，很可能就会被车站派出所扣留，并移交给当地派出所。实际上，学员外出时，没必要非得把资料装入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手机、U 盘里，要智慧的携带，方法很多也很容易。比如一个方法是可以加密，可以参考文章，介绍另一款功能强大的安卓加密软件 EDS。目前汽车、民航的安检系统的权限与火车站似乎不同，而且汽车站派出所与机场派出所警察一般情况下不参入安检，在中共所谓的敏感期，大家还是要谨慎。现在一些小城市的汽车站都有人脸识别了，购票需要身份证，进站的时候需要身份证与人脸对应，那个门才会开。如果坐汽车也要防止检查身份证，可以先坐车到小镇里，然后在小镇的长途车站等车，或者在所在城市的长途汽车必经的路上随手叫车，一般都会停。另外一个就是在高速路口等车，如果行程没有太远，也建议暴露过的学员尽量坐汽车，因为火车站破坏情况还是比较严重， 不过这些情况随时都可能会变。住旅店是否需要使用身份证？大型旅馆住宿需要身份证，中型旅馆住宿大多需要身份证，包括县级城市。县级城市有很多家庭式的小旅馆，这些大多不需要身份证，也没有监控，但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宿大多也需要身份证。
严正声明，本周15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李大爷说，谁还干那傻事儿？北京西城来稿，李大爷看见一位认识的大法弟子，就赶快上前打招呼，说社区警察又给党员开会了，说让退休党员看见发小册子的和贴传单的大法弟子马上通知片警或派出所，他们负责抓人。李大爷早已退党，知道法轮功真相，很少参加所谓社区活动。以前小区有两个退休党员听信中共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一个帮着中共警察绑架大法弟子，不久得癌症死了，一个经常把小区内的大法真相交贴撕下，而且不听大法弟子劝阻，结果不长时间也是得绝症死了，死时非常痛苦，本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人生时段，却给家人留下痛悔和深深的遗憾。邻居都知道他俩是迫害大法而得报应了，从此邻居们看见大法弟子来贴真相发传单没人管，都偷偷把真相资料带回家仔细阅读，有的再遇到大法弟子劝退党也就三退了。有一次三个大法弟子来此小区发真相光盘酒瓶共产党，各楼楼长在玩扑克做掩护站岗，一个楼长说法轮功来发光盘了，当时李大爷也在场，就说谁还干那傻事儿？人家去病健身没干坏事儿，还不让人家说话了。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起遭报应的那两个老头，再也不能一起玩扑克了，太不值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欺骗人民斗人民，中共警察邀功请赏，人民成什么了？当挡箭牌和肉票，人民被欺骗被绑架了。其实大家都看过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传单，而且七八十岁的年纪都经历过中共的历次运动，知道中共的邪恶和无可救药，内心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中共又在搞运动整好人，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大法弟子，盼着早日天灭中共。大家聊得热火朝天，三位大法弟子把这个小区发真相资料覆盖了一遍，从这些站岗的打扑克的楼长们眼前离去。楼长们散伙回家吃饭看光盘去了，看完的就把光盘放在打扑克的不远处一个旧箱子上，有缘的就自取回家接着看，如此良性循环，一般没有毁掉的。分手前李大爷告诉大法弟子，前天做了个噩梦，梦中把那些想伤害他的白衣人也就是鬼踹出房门，由于用力过猛，醒来后自己真的从床上摔倒在地下，动静很大，毕竟是80岁左右的老人，虽然很疼但无大碍。他心里知道非常感恩大法师父的恩赐，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派出所两名负责人让我快回家。重庆来稿，我是一名7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5月23日在讲真相中被一位不明真相的人诬告，两个便衣警察把我劫持到就近的一个岗亭，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态度蛮横。便衣警察与岗亭的警察一到，一边搜查我的背包，一边摄像上传派出所，同时还打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回电话说看看是不是我们辖区的，是我们辖区的把他放了。 几个警察接电话后感到茫然，态度有了好转，看到我的老年卡后讲真相也听了，然后把我放了。我走后不久，警察又把我叫回去送到派出所，说是街道要来人。我继续给派出所的警察讲真相。到了下午2点钟，一个警察埋怨道，街道这些大爷2点钟还不上班，真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不停地给这些警察讲真相，讲三退。出派出所大厅时，派出所的两名负责人在那里等着，笑着说，精神还不错，多大岁数了？我说70多了。紧接着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他们俩都笑着点头说，快回家，快回家。在整个过程中，有三个警察退出了党团队。通过这件事，我觉得世人在觉醒，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
同修走了，警车也开走了。重庆来稿，随着大法弟子们不断地讲清法轮功真相，国宝、警察、社区人员都在变化。以下是几个小片段。一，国宝警察笑笑走了。同修 A 给我讲这么一件事情，当地一个国宝警察以前抓大法弟子，打大法弟子挺凶挺狠的。同修给他讲了几次真相后，感觉他没有以前那么恶了。一次同修们近距离发正念，同修 A 正在发正念，就听到说，你也在这儿。同修 A 一看是国宝警察，说，你怎么也在这儿？国宝警察说，你在这儿发正念。同修 A 说，你不知道另外空间的邪恶太多，他要害人的。正说着，同修 A 一想，这么多同修在这儿，一下心里就着急了，说，某某啊，你可不能干坏事啊。国宝警察说，我看看，笑笑就走了。结果同修们都安全地回家了。一次同修 A 又碰到这个国宝警察，国宝警察说，那天我在车里看见你们几个背着包，我跟了你们一段路，我可没有抓你们。同修 A 就夸他几句。二，同修走了，警车也开走了。一次几个同修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发资料，因为同修们做得太专注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路边的警车。等把材料发完了，才发现警车。同修们堂堂正正地走了，结果同修走了，警车也开走了。三，多讲点，我们要听真相。一次同修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结果被市场人员绑架了，送洗脑班，不收，送派出所，警察要求多讲真相。到派出所，派出所人员说，现在谁还管法轮功的事？最后叫社区人员接走，给社区人员讲真相。社区人员说，我们要听真相。对于这些基层人员的醒悟，中共什么办法都没有，也不管用。
人心与因果，走入大法修炼，孙女儿卵巢癌好了。内蒙古来稿，2014年5月份，孙女儿欢欢突然被查出得了卵巢癌，那年孩子才21岁。家人听说就像天塌下来了，全家吓呆了，不知怎么办，连夜赶到北京做手术。手术后医生说已经看得太晚了，只能延长4个月。手术后继续化疗，可是欢欢的病情一点也不见好转，最后就回来了。我和老伴儿都是修炼人，听说后抱着想救他的心态去了他家，和欢欢讲法轮功真相，讲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说，常人已经治不了你这个病了，唯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才能救了你的命。你看你爷爷过去满身是病，硬皮病、心脏病、胆囊炎、糖尿病等各种病，你二姑那么有钱也没给他治好，来奶奶家和我一起修炼，没吃一粒药都好了。欢欢听明白了，说，过去我爷爷去哪儿都带上一大包药，现在好了，去哪儿也不用带药了，我也要修炼法轮功。他这一念就定下了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当时欢欢家里人因受中共谎言宣传的毒害，特别反对不让他修炼，还让他去北京化疗。欢欢很坚定，背上包和洗漱用具就到了我家。我们告诉他，修炼可不是治病，但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师父就会救你。在学法练功过程中，欢欢的病液反应特别强烈，又拉又吐，练功时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头发像洗过一样，但他特别坚强，特别坚定。虽然家人反对，我和老伴儿顶着各种压力，放下人心，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鼓励欢欢不要怕，这是师父给你消业呢，都是好事。28天后，师父给欢欢净化了身体，脱离了生命危险，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是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两个月后，欢欢就去上班了，到现在已经2年过去了，欢欢健康活泼，可当时医生说他只能活4个月。欢欢的康复让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和神奇，他妈妈、姥姥和姨姨都走入了大法修炼。
湖北竹山县法院院长、副院长遭恶报，双双落马。湖北来稿，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法院原副院长赵书学、院长刘志，后任十堰市中级法院环境资源庭庭长，参与迫害以真善人为修炼准则的法轮功学员，双双受到天理报应。副院长赵书学于2017年6月被调查，同年9月被检察机关逮捕。原院长刘志于2018年4月被监察委调查。
长春市中级法院院长张德友遭恶报。吉林省来稿，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原中共党委书记兼院长张德友被双开。中国媒体2018年6月21日报道称，张德友严重违纪。此前张德友曾亲自任法轮功学员孙景和案子的审判长，孙景和被非法判刑后上诉法院及长春市中级法院刑事二庭，可是张德友亲自做了本案的审判长，在法律与正义面前做了不该做出的邪恶选择，维持对孙景和的非法判决。孙景和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疾病不翼而飞，当时400多村民签名按手印支持释放好人孙景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稿，题目是通过制作卡通节目证实法，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7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台湾大法弟子，2001年得法，很荣幸跟同修分享修炼中的心得。第一，从愧疚中领悟为众生存在。在新唐人担任儿童节目制作人17年，在前6年做了6种类型的节目，有说故事的，玩游戏的，室内的，户外的，一直想不出来第7个节目要做什么，所以就去参考同修做的节目，发现另一个在同时期开辟的节目已经做了100多期，我吓了一跳，怎么同一个节目可以做那么多，而我每种节目做到20几集就迫不及待想换新的了。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当我知道新节目是怎么做成的时候，接下来千篇一律的制式工作就吸引不了我，就没有动力了。另外， 自己的小孩从七岁开始，六年来都不喜欢看我做的儿童节目，可是我并不在乎，还是做得很高兴。平均一年换一个新节目，上山下海玩得不亦乐乎。向内找后发现，原来自己是个好奇心强、喜欢新鲜感的人。做儿童节目从来不是为了观众，而是为了自己的执着，并且还不负责任地浪费大法资源，领着十多位组员来满足个人的欲望。于是我在无限愧疚中发现了自己的私心，也因此更懂得尊重与珍惜别人。或许只有悔恨才能让自己明白以前错在哪里，今后该往哪去。所以决定第七个节目要选择小孩最喜欢的类型来制作，就对小学7到12岁的小朋友做市场调查。结果调查出来的答案是卡通，这让我很头痛，因为现有的工作人员和我都不懂动画，若要做卡通，就要解散现有的团队，放弃多年的资源与经验，从零开始学习陌生的行业，还要招兵买马，组织新团队。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静心想想，若卡通是孩子们最能接受的讲真相方式，那么除非真的做失败了，否则不应该还没开始就放弃。于是毅然解散了团队，独自到补习班学习动画。第二，在奇迹里诞生的卡通。因为想把补习班动画老师的话听懂并且背起来，所以上课时我会录像，每次三小时的课程，回家后会用四小时来复习影片和做笔记。因为时常发现自己和常人的专业差距很大，不知该如何迎头赶上，所以在课堂上常常难过的偷偷擦眼泪。虽然每上一次课就被打败一次，但是幸好都有法让自己越来越强壮，坚不可摧。每次被打趴后还是都能够站起来。我非常外行，快50岁才第一次听到世界最著名的动画公司皮克斯的名字。为了弥补对专业的空白，我会熬夜大量看卡通，阅读各国历史、产业趋势，参加讲座，并和常人动画公司做朋友，了解这行业的生态环境。但是，每当我越了解动画，就离它越遥远。因为渐渐明白这是个庞大的工程，我需要170万美金，相当于5000万台币，才能实现做卡通的愿望。还要组织30多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而且制作期长达3到4年。这样的工作对常人公司来说都是困难的，何况对一个只学3个月的外行人。我很挣扎，不知道要因了解而放弃，还是要因了解而坚持。我想，假如真的了解，那就应该懂得如何找出解决的方法。后来想到，找有20年经验的补习班动画老师合作样带，这样就能向台湾政府申请经费补助，但是我没有酬劳可以给他，觉得很理亏，所以一直没勇气向老师提起这件事。就在一次学法中悟到，老师挡住我行动的勇气也是私的一种，因为没有了我，就不存在勇气这个东西，没有了人的因素，就不会有人的物质，不考虑到自我，就不会有阻碍。原来， 真正能阻挡自己的就是自己。于是我就以客观的第三者立场跟老师说明做动画的初衷，不是为了兴趣，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在这利欲熏心的社会，用孩子们最喜欢的卡通去传达品德重于财富学识的价值观，并说明若申请到经费就给老师酬劳继续做动画，若失败老师就算做白工了。常人老师听完之后笑了笑，然后就答应了，但他要我先完成两个条件，一是准备33,000美金，相当于100万台币，给动画公司做样带代工。二是要有资深的动画导演。真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好不容易得到老师无偿的帮助，却又迎来两个难题。因为从没听过有同修是当导演的，而且多年来在媒体无酬的全职工作，我的积蓄早已用尽。新唐人主管不希望我放弃多年的经验去做一个既陌生又高难度的节目，但是看我心意已定，就介绍一位刚加入电视台的同修给我，而且很凑巧的，他就是动画导演。另外有位认识多年的同修在5分钟内答应资助33,000美金。终于可以组织新团队开工了。经过一番努力后，我们向台湾政府申请经费补助，结果很不幸申请失败。正当大家都很沮丧时，奇迹般的一家外国动画公司主动联系要帮我们代工，于是团队再度向政府申请经费。但是很挫折的，我们又失败了。就在大家灰心绝望时，外国代工公司却得到该国政府的经费全额补助，这表示外国政府将出资做我们的卡通，我们不但不用给对方任何费用，而且主导权和完成品的版权都是大法弟子的。团队都认为这是师父给的奇迹，师父帮我们解决了没人没钱的困境，师父给弟子的远远超出弟子的渴望。新组织的团队都是新认识的同修，核心组员约有5位，负责不同的专业领域，大家分布在遥远的地区，极少见面，甚至有的至今都未曾见过面。组员保有自己的常人工作，都是兼职在做这个卡通，而我是全职在家做，依靠每周固定的网络集体学法交流和工作分配，让动画拥有稳定的进度。期间和常人合作和同修配合，难免会有矛盾产生，失望、苦闷、消沉、烦心，什么都有。但那段时间是我最充实的日子，因为越是让我焦头烂额，就让我提高的越多。然而在跨国合作中很不顺利，代工公司表示因资金不足无法顺利完成，总共延宕了2年。于是外国政府出面协调解决，建议我们提供证明文件承认代工公司已经完工结案，那政府就可以把经费发放给代工公司，让对方完成工作。可是实际上对方并没有做完，若是我写了已完工的文件，那这就是一个假证明，若因此得到了这部卡通，那就是我说谎得到的，是不真才得到的，我就不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但这是最后的希望，若没好好把握， 这动画就可能前功尽弃，六年来的努力全部付诸流水。看来动画和修炼之间只能二选一，选了动画就得放弃修炼人的原则，选了修炼人的原则就得放弃动画。我考虑到弟子应该是最纯净的，做事若没有大法因素在里面，没有能量，不能起到救度作用，做完了也等于没做。另外，若我放弃这部动画，会不会造成别人的损失？对外国政府而言，他的资金已经如他所愿，培育在自己国民身上了。对组员而言，我要为他们负责，补偿他们的付出。最后，经过团队的交流，取得共识，我们宁愿失去这部动画，也不提供假证明。向外国政府表明选择后，其实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是越想越不明白。我向内找，做卡通是为自己吗？是真的想救人吗？我确认自己的动机不是为私的。我又向内找，在做事过程中，我有符合法吗？虽然我曾经做错事，但犯错会改过，并没有放松自己的修炼。那既然有符合法，为何不能拥有这部动画？因为法是圆融的，鱼和熊掌应该都可以兼得，弟子并不需要二选一。于是我心里否认了自己之前的想法，不再认为应该一无所有，而是该有的都要有，要能实现初衷去救人，不但要让众生喜闻乐见，还要参加国际竞赛得奖证实法。过了几天，代工公司老板突然来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神要他完成这部卡通。于是对方改变态度，谋起进来，就把它做完了。目前这部动画在全球荣获56座国际奖项，入围了五大洲40个国家影展，包括香港。许多国家的评审对影片发表感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儿童节目，而是可以影响国家民族，甚至改变世界的影片。我知道这部卡通经过大法的加持，变成了救度的法器，法的力量让众生体悟到，真善忍是生命最需要的东西。其中拥有全世界最暴力都市名头的委内瑞拉评委说，他的国家像个随时要爆炸的高压锅，他不希望内战爆发，他觉得这部动画真的可以帮助他们的同胞冷静下来，彼此和平沟通。有位乌克兰的观众看完这部影片说，他们很需要这样的动画，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战争，大家像个无知的孩子在互相残杀。印度一位评审说，世界上有太多冲突，太多种族歧视，太多怒气，太多争斗，这部动画可以疗愈世界。一位英国评审说，这部动画和世界大型动画公司皮克斯、迪斯尼、梦工厂的作品一样优秀。美国有个影展创始人对于我们参赛那年没给这部动画奖项耿耿于怀，在来年特别邀请我们去好莱坞接受影展颁发的最高荣誉奖。他说这个奖要颁给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其实不止没参赛的影展会主动给奖，没参赛的项目 也会主动给讲，好像众生明白的一面正透过这个媒介在荣耀大法。很高兴这部卡通正在全世界实践它的使命。第三，敢于承担，实现第一。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带领着大家做神运，实际是给大家做榜样。我把神运做成了世界第一秀，最起码在文艺领域里、艺术领域里，神运唱了主角了。我理解，主角代表着拥有最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最能大面积的有效救度众生。假如每个讲真相的项目都能成为自己领域的主角，大家想想，那会是什么光景？是不是就能实现大家的愿望了？例如做媒体的同修，每个节目都把世界第一当作目标，找同类型最优秀的常人节目来研究，改进不足，迎头赶上。实现目标的同时，每个人也积极充实自己，不论是技术面的员工或是管理层的主管，离开熟悉的舒适圈，去进修，去突破自己，吸收新知，与时俱进，像神韵演员那样主动严格地要求自己成为一流人才，这样朝着具体的目标与方向去努力，赶在人类大淘汰之前，拥有最大的影响力，救最多的人。或许有同修不敢这样想，认为做主角这目标遥不可及，对自己没信心。其实，我们的信心从法来，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相反的，我们是拥有宇宙最大后盾的幸运儿，因为师父和佛道神都在眷顾着我们。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实修，不然我们真的做不到，离开了法就真的做不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是的，我们至少要有这样的愿望，敢于去想，勇于承担责任，去实现师父对弟子的期待。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信在先，见在后。相信大法，去做了之后，就可以看见师父给了众生什么。师父给的永远超出我们要的。以上心得体会，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